今天我们看林前第十章，我们都讲过，从八章开始啊这一段的话啊，叫我们一开始就八章一开始就提到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然后呢，就是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其实这句话呢，也实际引到第十章啊，因为在十章里面，我们看到，当人没有真正的伏在主的里面，那带出来的结果啊，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章这里所说到的啊，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祖宗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吃一样的灵食和一样的灵水，然后呢，但是他们呢多半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在旷野倒闭，然后两次说到，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我想当时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恐怕他们不知道，那英文就是说，不要他们啊 ，I do not want you to be ignorant of the fact。就是不要对这些事实无知啊。我今天早上到一个地方去带他们查经啊，那我每次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弟兄姊妹都很可爱啊，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公司上班都是，我看他们的念的书都比我多啊。都是学问，不是这个低就是那个低的，这些人。但有的时候你讲到属灵的事情啊，他们问的这些问题，你是觉得好像就是欠了那么一点，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应该知道的，他就是不知道啊。那我一直在这里就是读这几章的时候，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许多的。神的话，真理的话，我们的确应该是知道的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不知道。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在主的里面让主来管理，或者是没有像十章第十二节说的。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多少时候啊，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历史啊，很明显是给他们不单单有知识，而且他们也算有经历啊。但是呢，保罗一次在跟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就是你们这些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历史的里面啊，他们都是走过红海，喝过灵水，吃过灵粮啊，在云柱火柱之前跟随主的带领啊，可以说是有着属灵的经历。但是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其实这个多半是非常客气了啊！如果我们真是读的话，只有两个没有倒闭在旷野，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所以我们实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谨慎、警醒、受约束，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对这些事实我们无知，然后就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些人。 那神不许的这些人，这里特别提到啊，要成为我们的鉴戒。然后呢，我觉得这十章讲的，好像是很有一点啰嗦啊，有一点重复啊，好像是没有像你读以弗所、哥罗西，好像那些话讲的那么精炼啊。但是呢，因为这里是讲当时教会的难处的问题。如果保罗不是一次两次重复啊啊好像就广东话说呢，这个画画要把人的肠子都画出来啊，就挖空宅挖出墙，就是要写的那么白啊，就是恐怕我们不知道啊。那他这里说这些人，所以呢他说这些事都要成为我们的鉴戒。然后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啊，像他们一样，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一样，不要行奸淫，像他们的人一样，一天倒闭了23000，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些事再讲都要作为鉴戒，并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在这末世的人。然后呢，这个结论就是说，所以你们要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这里1、2、3、4、5个不要啊，那其实就是把主今天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所发生的难处的这个状况啊，通通的描写出来。但如果你真是看这里面的这些的内容啊，不要贪恋恶事啊，其实这是人本性里面出来的问题。不要拜偶像，其实拜偶像我们都知道跟贪心啊，跟里面很有关系啊，都是己的问题。不要行奸淫，这些也是满足己啊的邪情私欲那一方面。不要试探主，因为今天主说你们试探主是怀着不信的恶心的人。那不要发怨言，其实这里面就是人本性的这些的悖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教我们知道了他们祖宗所经过的，然后进到这种可怜的光景里面，那叫他们今天不能够活在自己的里面，唯有依靠主啊。因为主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重点是看到说神是信实的。那为什么今天这些人还在试探里面倒下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靠神而依靠自己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神是负责任的啊，所以他说在你们试探当中总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啊，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今天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有各种的试探，但是主在这里说他是信实的，如果你们是依靠他的话，你们不再活在自己的里面的话，你们是有出路的。那后面从14到19节啊，那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里面有提到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但是在这里面，重点不是讲这件事情，重点是提到一件事情，是叫他们不要， 因着吃祭偶像的物而自己以为没有问题啊，因为知识有知识了，以为行了，结果呢就落到与鬼来有相交的这种的恶行啊。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很清楚啊。所以保罗在那里提到教会擘饼纪念主啊，是特别讲到神的儿女是一同吃饼喝杯啊。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特别是讲到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血，我们既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然后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在这里这个统领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在那里与主有交通，我们也与神的众儿女有交通。所以在这个来到主桌子跟前纪念主，这里是看到一个交通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借着这个交通，或者说是把神的儿女连到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不论是喝这个杯，吃这个饼，那这里我们知道不讲到这个杯是单数的啊，是一个啊，在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就叫我们看到啊，我们是在那一个饼一个杯一个身体的里面，然后我们就进入与主的交通，也进入与弟兄姊妹在身体的里面的交通。那同样的呢，就是在吃祭偶像的物质上面，本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就是那，所以哥林多有的人就觉得有知识了，那就是任意而为啊，那就是在外邦人或者是这些人一起既有吃偶像之物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他们也说也跟他们一起大吃大喝，我觉得没有问题。那我就想起这个其实这个中国在香港也好，就有很多这种祭鬼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有的人到乡下一定要去分这个烧肉啊，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些，那还在香港呢，比如说什么什么节呢，去抢这个包子啊，那这些人呢抢了这些肉，抢了这些包子，为什么要去抢呢？因为觉得吃了这些东西呢蒙祝福啊，是吧？你就看到那里面的这个因由啊，在那里什么叫做吃，为什么要吃抢的这个，不光光是不用花钱啊，而且一定要去抢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有鬼的祝福其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人在这种敬拜或这种祭啊偶像的时候，你来参与的时候，你就发现本来你说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当他实际在那里进行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意义，就有一点基督徒擘饼的时候，当然不完全一样，有一个层次，就是有属灵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保罗就在这里讲了出来，而且保罗说这件事情呢所以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啊，不要以为有知识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你就放松啊，因为偶像的后面我们知道有撒旦的势力啊，偶像这个物件啊本身那个包子也好，那块肉也好，没有什么大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连上他祭偶像这件事情的关系的话啊， 那里面就有个问题，第一，起码是见证上的问题啊，就是你 associate 啊，连上这些偶像，就外邦人。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因为你他是在祭偶像这件事情在进行当中，里面好像他们意思就是说有偶像的祝福在这些物质上面的话啊，而且这人是这样的去领受的话，那里面就有个属灵的意思，就是等于是与鬼有来往有交通，所以主就说你们不能够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这件事情是大大的得罪主啊啊！所以二十二节那里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因为我们的主是祭邪的神，与偶像有关系，这件事情是惹主的，他这个宝宝用的是愤恨啊，所以另外当然也会使信心软弱的肢体那这是后面那一段所讲的。所以呢，哥林多的信徒以为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就所以大摇大摆的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不光光是吃肉的问题，而且引起了与鬼相交的问题。所以我们都知道，当这些人不能够谨慎站立得稳的话，你就看到他们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他们仍然是不知道，所以就落到这样神的定罪也绊倒肢体的这种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看到后面啊，23-24节或者31-33节，其实你读这个字面啊，你就能够领会这个保罗在这里要讲的。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能造就人。然后就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结论到了31-33，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神的儿女应该生活的一个原则与指引。所以说呢，不屈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跟着就是说，不要绊倒神的儿女，也不要绊倒外邦人，叫他们不能够信主。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的话呢都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想简单的在这里就开一个头，在第10章的里面，好吧。
像第10章连在第9章，上次读的时候觉得保罗说传福音自己反被弃绝，那弃绝当然不是指灭亡不得永生了。那我想第10章开始，然后用到以色列人那个例子，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最后他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目的。那么前面讲到基督的福音，那保罗传福音反被弃绝，那福音就不是一个光是不致灭亡的事情，那么最后是要达到神后面一个目的。那我觉得有一点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宗，那么哥林多人他们是原则上来说是外邦人，还不是主要还不是犹太人，那么他这里要说我们的祖宗，我想可能保罗就有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我觉得一个是保罗好像是在解决一个问题，那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从第8章一直到过来，但最后是带出一个原则，那么还是回到 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总的原则，基督其实分开的吗？也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么这个当中，我想当讲到我们的祖宗的时候，有哥林多人也许不一定那么的服气，那这都是以色列人犯的错误。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借着以色列的事情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当然弟兄们常说这个借鉴就是预象的意思。罗马书说到亚当岂不是那后来要来的人的预象吗？那个预象就是那个见解。那我想这里一个是保罗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想哥林多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真的没有读懂旧约。我相信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很多东西也读不懂。我想保罗是在这里借着我们的祖宗把以色列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教会连起来的，不是那些是犹太人。那么我想这有点在读看民数记。民数记好像有些的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有两本书特别是讲到民数记的事。那么一个就哥林多前书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主要是对着可能是在犹太人当中那些信基督人说的。那里面一个最指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不信。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想保罗是借着犹太人的事情跟哥林多人说，这个事情是跟我们是完全相关的。那么这不是光以色列人犯的错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觉得就是那句话，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么就说犹太人他们对偶像的事情应该是比别人都知道，但是他们却最后却在偶像的事情上却是跌倒的更厉害。那么这里的这两句话怎么连起来呢？因为前面讲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倒闭，那么这个是讲了倒闭，到了第八节又讲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但这是民数记25章的事情应该来说。那么这里一个倒闭的跟前面一个倒闭用的不一样，后面一个倒闭是一个词，和免得跌倒这个跌倒是同一个词。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那段历史对哥林多人你们的教训是什么，或者说偏重于一些外邦教会来说，如果撇开希伯来书那个的主要的重点来说，那就是说人以为自以为站得稳，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不信，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一个他们以为他们有知识，他们以为他们比别人更认识偶像这件事情，更经历什么是神这些，但是最后反而他们是跌倒了，他们倒闭了。所以这个倒闭是跟后面这一个的跌倒所以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点。但我想保罗自己也是，他不是光得救，不是光过逾越节，这里没讲过逾越节。我想这过逾越节的事情是在前面第5章是讲了，那么这里就不提过逾越节的事情，那么这里就是讲更深入一步。那我也会觉得我们一般都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几个的原则，讲到了什么事都可以行，那么这往前面其实还很有意思，第5章第6章那个时候讲到逾越节，讲到刚得救的光景，那时候更多的是讲到个人，讲到是不为自己的凡事有没有益处啊，是不是不受辖制啊，但是神最后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身体，要把人最后要带到神更高的目的。所以到了第10章最后是讲到众人，就是也是讲到益处的问题，也是讲那个，但是最后是更讲到是身体起来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点，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很多 我想主耶稣在四福音书中也是有的时候好像就一个问题好像在回答一个问题，但我想在新约无论约翰也好保罗也好，好像是针对一个表面一个问题，但是最后实际上借着这个问题不光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带出一个更新的更深的一些的属灵启示。那我就觉得好比说那个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想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的话，那我想今天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也不一定知道旧约里面一些的预表到底是什么的意思。那么我想哥林多前书就讲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保罗讲这些例子，保罗可以用其他很多的例子，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的例子？那我想这个例子还是要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最后不光当初他还是在传的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想想灵磐石就是十字架，他怎么样能够就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知道那个磐石被击打才能供应出水来，那么供应出灵水来，那么 我想这里讲保罗还是把基督和并他定十字架这样一个真理带进去了。我不知道当初哥林多人他们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哇，他们说这个旧约这些东西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领会这个意思。那么我想这个是正面的带出来，那负面的就是说把那个的借鉴以色列的失败让哥林多人看到这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的，这是我们的祖宗，这我说这句话是完全是没有问题，就是准确的。那么另外一个就好比是在薄饼的那一件事上，我想借着这一件的事，借着拜祭偶像之物，又引出了薄饼的这样的一件事。那么这件事主耶稣在四福音的时候也讲过，但我想在哥林多前书里把这个的真理更深的给带出来了。好比说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想如果没有哥林多，我想这正好就是哥林多书信里面的一个中心，基督启示分开的嘛。那我想如果没有哥林多书信，如果没有保罗借着这个事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从主耶稣对门徒们说那个饼是我的身体嘛，那是只是主耶稣的身体而已。那我想在这里他特别是强调，对这个饼原先是主耶稣的，是表明主耶稣的身体，但是这一个饼这一粒麦子最后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这个饼在属灵上面实际上已经代表到了我们里面之后，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奥秘的身体。那保罗就借着这件事情把它也带出来。那我想这关于统领这件事情也是，那么在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基督一同得分，那么统领就是这个得分，那么讲到交通，那我想在这个当中就把这些的保罗是借着一些的事情，一面处理了当初的问题，另外是把神要他带出的真理把它带出来。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读经的时候，王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说读经的时候要看到那句话到底上下文是什么。像举个例子说，过去我们常常你受试探的时候啊，神总要给你开一条路啊，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啊。至少我想我很长时间读这句话的意思啊，如果有什么难处啊，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只要仰望啊，神最后一定给你开一条路啊，可以通过的。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跟难处根本就没有关系。这里讲的是试探，对吧？那这里就是说你不要自己以为站得稳，你以为靠自己能够站得稳，你在试探面前一定跌倒。你以为自己有知识了，你最后什么？你还是照着你所知道，不知道你又被魔鬼骗了。那么这里的是不是讲所谓的苦难的事情？那么这里是讲引诱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一切的面前，人只有谦卑下来，承认我们不行，我们的知识当着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我们只有谦卑在神面前，只有靠神才能够就是能够胜过。那么当然还有一处就是十章第十八节，但我觉得我不是读那么的清楚。他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这里要特别讲到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我想这个属肉体可能不是指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个婴儿那个的属肉体。那么这里好像意思说，他们即使说在旧约的时候可能他们对灵里面那个的实际还不一定那么摸得到，但是他们吃那个祭物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那这十八节是不是跟前面那句话跟第七节的不要拜偶像，因为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当然是金牛犊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在那个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旧约还没有到新约，旧约更多还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当然严格说不是宗教，在虽然没有重生的生命，但是还是可以带出属灵实际，但是它里面还是用了属肉体那个。那何况如今那个的话都是跟鬼有相交的，那何况吃主的筵席？那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我想这里保罗就是还是往与基督一同得分的上面去再提。但我们也知道就是薄饼聚会不是一个关于一个形式，那么旧约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形式他都有份了，那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形，如果我们薄饼聚会只是一个形式的话，只是一个宗教的话，没有一个属灵实际的话，那其实没有多少属灵的功用在里面。那么就是说旧约是属肉体的，但我们新约更是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第一节让我有点感动。我就看了第一节的时候，我就想起第八章里头的那个第一节。第八章里头那第一节，他讲到就是说，我们都晓得我们有知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呢，唯有爱心呢才能造就人。那么这一章的第一节的他说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什么事呢？不晓得他们我们的祖宗如何经历这个神的恩典。我想他们应该是完全是知道这件事，但是呢，光光是从外面知道的话，跟前面一样，你不知道他那个属灵的含义里头真正的一种灵里的事情的话，你同样知道这个事情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说他这里呢就讲到，就是哥林多人他们很有知识呢，离开了爱心不行。第二个呢，还有知识，但是你如果把知识停留在基督的外面，那同样的不行。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知识，那真正的那个知识乃是在基督里面的知识，才能让我们的灵命生长，才能让我们的就是才能造就人。然后呢，这里的在第五节里头呢，他前面讲的这一大堆所有的这些事情，第五节提到就是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那么我这段时间在看那个希伯来书里头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人非有信必不讨神的喜悦，就是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所以说我们如何能成为神喜悦的人呢？有一个最根本的点，乃是有信，那乃是要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因为这个前面四节里头都提到这一系列的都怎么样，而且呢，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停留在这个外面的话，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信乃是假的，不真实的。那么这里头实际上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去看那个诗篇106篇啊，那里头讲的对这件事情讲的就很透彻。那前面几节他就讲的就讲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神怎么显明这个他们那个这个各样的神迹，就是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然后又赐灵粮给他们，赐玛纳给他们，他们那时候才信了耶稣吧。但是后头呢，一旦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信就辨别出真伪出来了，所以他们发怨言。所以说如果从这里就是再反馈到诗篇106篇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信。我们所有的一切乃是要从心里面出来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是神所要的那个信，也是我们能够就是站立得住的一个信。那么刚才郑杰弟兄也提到了，就是那个12节里头到实际上就是那关于开一条路的出路的问题。这个我很阿闷他的刚才的分享。其实我们很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这样去祷告，这样去安慰自己的。那么实际上从这里来讲呢，不是这个意思。刚才郑杰弟兄提到了，就是他的上文是这样讲的，就你以为自己站得到稳了，你就要谨慎免得跌倒。就是说你以为你站得住的，但是你要谨慎，你自以为站得住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站得住的，你会要跌倒的。那么这里的这条路，但是他下文就提到呢，是一个就是说你们要逃避这个拜偶像的事情。这个事情他就是这，所以说有的弟兄他分享就是说这条路是什么路呢？是一条逃避的路，就是你不要凭自己自以为怎么样你能够站立下来。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节里的好像更多的就倾向于就是说这条路不在乎一个外面的路，乃是把我们在我们心里的那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我们 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自己坦然的说，就是像公开的说，我就是那条道路。就是当我们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时常会被看到，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可能时时刻刻的，比如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工作，那神给我开了一条路，那我又找到了工作了，那诸如此类的。但是这里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读下来，我就觉得这个乃是我们里面那条路，它是要让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一旦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可能会依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看到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就不会再以为我们能够站立的得稳，我们不会跌倒。那反过来讲，我们一旦到了神的面主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为我们的一条出路。我想这个。
在林前第十章，他在十五节这里提到，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想了保罗就是说在这里，就是好像他为什么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的那段的历史，还有了他在这里，他就是对那些明白人说的，就好像给人看到这些的哥林多的这些的信徒，他们以为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他们都是很懂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既然我能够在主的杯，主的这个宴席上面，我能够领这个同喝一个杯，那偶像对我们来讲算的什么呢？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说就好像他第八章说的，就是说那个偶像在世上是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所以他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特别对这些人，而这些人呢，他自以为自己是明白的，自以为自己是有那个知识的，所以我既然我能够在主的宴席上面我能够领这个杯，我为什么那偶像算不得什么，那我这个当然我能够在这个偶像的宴席上面我能够吃，我能够有份所以在这里呢，就保罗就警告他们，就是劝勉他们，就好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前面提到五个就是说从前都就是五个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还有就是就是都在云下，都从海里，都在云都吃一样的零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也经历过神的恩典，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呢都倒闭了在旷野里面，只有那个约书亚跟那个加勒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十二节那边我们弟兄们都提到，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就是保罗提醒他们，你就看到那个知识实在是叫人至高至大，就是说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懂，其实他们不懂所以他在这里就很清楚，就告诉你以为你能够站得稳吗其实呢在这里就是很清楚，就是提到其实这里呢也看到了 我们用我们的，他们不晓得这些的背后都是有一个撒旦的魔鬼的那个工作啊，他们就是如果你用的血气来跟用人的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的知识办法，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必定会跌倒的。所以所以你所以在这里说嘛，那个试探呢这里就提到那个试探了。那个试探，我们刚才弟兄都说，那个出路不是另外一条路，那个出路就是主他自己了就是说那条路就是主。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话了，我们呢就能够站得住，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清楚。另外呢，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就是22、23，就是说我们是有那个自由，我们都是可以合情合理合法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在这里很清楚提到，就是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就是在临前一开始就说到，保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他只说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这个十百个弟兄他说到一个能够活出彰显主的一个聚会里面的人呢，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有那个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记号在他们的身上的，所以他们就能够活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23节，就是这章啊，33节可能不是，可能呢要到11章的第一节才是一个最好的那个结束。就是说，所以你看你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想呢，应该呢要继续连上11章的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是告诉他了，就是说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为什么呢？保罗这里就是说保罗就是一个榜样但是呢在这里保罗告诉他们，他你应该来效法，但是呢最重要的那个最终的乃是要我们效法基督一样。你就看到为什么哥林多前书那个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嘛，就是爱心能够造就人。就是说你就看到这个爱不是说我们一般的爱，那个爱就是说是接受十字架对付以后的那个然后主的爱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
第十章你一念你就会觉得保罗为什么讲了忽然间讲这一些那么高深的属灵的事。很简单的，虽然不错，哥林多教会那些信主的人多半都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对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当然都知道的。保罗举这个例子讲他们在云里在海里经过都是吃了一样的零食，喝了一样的灵水，也有灵磐石，就是完全让他们看见旧约来讲这一批人是已经经过海的，得救的，而且在云里走的，有圣灵神自己的带领。这一批人如果用新约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已经得救在主里边的人。但是马上他们的失败都数出来了，就让他们看见这里明明讲圣经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做什么了？ 十一节都是为了警戒我们，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就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情形跟那个时候经历过这一切属灵的事 的以色列人一模一样，他们是已经得救的在主里面，但是他们就因为活出那个样子就属肉体了，就是现在哥林多教会 的人的邪教真相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忽然间保罗为什么好像像这些 babies 在基督里面婴孩的讲这么高深的那个属灵的，主要保罗就让他们看见，那你看旧约的时候他们，你看他们的经历很宝贝的，都印证了他们真的百分之一百是属神的人，但是结果他们是这样。所以今天你们就要谨慎，你不要以为你们就可以好像有自由了，前面就讲了可以偶像算的什么了到哪里来。所以保罗说这一段话，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刚才说有五个不，六节到十节，这一切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都有这个毛病了，所以叫他你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但是当然最要紧的就是讲到偶像的那件事情，所以下面再用另外一个他们知道的事情，就是摸饼纪念主的那个一个饼喝一个杯一个身体的叫他们看见你以为偶像不算什么，你就可以有自由可以吃那个东西，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些食物都是寄过鬼的，所以你们吃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偶像是木头根本不算什么你就随便吃，你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与那个鬼有相交。所以那个十八节那里讲用了两次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那个字在英文是fellowship 相交，有一个交通。什么叫做相交？就生命里边的相交，你不是就是这样表面上就看就是这个杯这个饼，不是哪一回事。所以如果你就明明知道，因为他这些食物好多都是寄过那个鬼的，那么你就吃那个就是与鬼相交了。所以这一段话如果连上上一章讲到吃偶像进偶像的食物的，你就看见再深一层的叫他们在这件事情完全的绝对的分别出来，不能碰那个事他们真的因为这一批人很有知识，什么都懂，至高至大，他们觉得真的什么都知识他觉得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呢，为什么不可以做了？但是你看这个叫他们不碰这个，除了上一章所讲的还深一层的叫他们看见那个字就是与鬼相交的事情，你不能与基督相交又与鬼相交，当然不行。当然以后在这一方面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一章呢主要就是让他们看见你这一批属不错，你们是属基督的，但是你活出来的样子就是属肉体的你记得江提松交通过那个属灵人就在基督里面的生活也是表明属基督的，属肉体就是 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叫做你自己的血气活的，那个是属肉体的。还有一批人就一批人就是natural man， 就啊，要天然的人，就是那个根本不没有信的。所以在属灵方面来讲呢，就是这样分开三种的人，就让他们哥林多教会的人看见他们的本相。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就是借着借上面两章再深一层的，让他们看见他们所该学习的。刚才已经大家都交通过了，他们旧约的人他们失败，因为他们不服神的权柄活在自己的肉体里边了。现在你们这一批人如果也是这样了，你们这一定是跌倒的。刚才大家也提过这个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看见保罗就在这里将他们的本相暴露出来，让他们看见你们不是例外的。旧约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失败，你们现在也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面，所以叫他们很小心不要再不要以为自己站得稳了。刚才也提过这一段话。再补充就很零碎的，就第三十二节，不却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江迪松提过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神眼中看来，所有的世人，所有的人都在这三类里面。你是犹太人，或者你是外邦人，你是外邦人当然你不会是犹太人了，但是后面还加上一个神的教会。其实呢，在旧约来讲呢，我想神在律法下面来看的话，神看所有世界的人你不是犹太人，就是与神立约的神的百姓了。你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以外的，都是希利人，就是外邦人了。应该就只有这两种人。我们以前是在神的诸约以外的，我们也是外邦人。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你就是犹太人。应该就只有这两种人。但是当然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跟不上律法的要求了。所以罗马书明讲的，在律法以外神的义就是这样显明出来。律法以外神的义就是叫我们因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当然这个就是救恩的路了。所以就多了一种人，就神的教会。当然神的教会里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犹太人信主的你就马上就进到神的教会里面了，外邦人你信主的就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江迪松说是这些人，所以他查到启示录的时候就说神的要做的工就分开这三个角度去讲。到了末了的时候神的教会会怎么样经过这一切，然后外邦人万国了列国了就是外邦人，犹太人怎么样。所以你看到他查那个启示录就是这样，就根据这一节圣经的。我就补充一点点。
在第九章的里头我上一次还有些话没有说得太完整。 因为要接上第十章，所以我也必须再提一提。那我们保罗就说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坚持，他一定要按照真理的那个所带给他的自由来生活。他可以放弃一些合理、合情、合法也合原则的事情，甚至是他该有的权利他都可以放下，目的只是为了要得着人。那这个话呢就很容易了，就有些人就不太容易领会的过来。因为保罗说到下边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为了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会做没有律法的人。那好些信主的人，特别是才信主不久的人，他们常常在这几句话上面就发生一些困扰。我记得我从前在学校里头的时候，就有个同学他就跟我们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哎，这是保罗说的话哦，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哦。那所以我们，他就说他说那我们要叫那些罪人得救啊，那你必须进到罪人中间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样啊，那这样你就可以得人了。因为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啊，比方他那个是很喜欢赌博的，你就跟他去赌博了如果他是要做什么什么的，那你就跟着他跟他一块这样你才能接近他嘛，才能把福音给他嘛。我当时是我还记得我怎么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回答他我说就怕人家还没有得救你就先倒下去哦。那当然这个事实，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这个话并不是说你是怎么样生活，你那些罪人是怎么样生活动作我就跟着他们生活动作，不，保罗在这里你留意到他们是说到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而不是说到他们生活的那个样式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那也许弟兄姊妹们比较容易领会。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过逾越节，我们的主过不过逾越节呢？过五旬节主过不过呢？过。那当然，那这个是犹太的律法的底下的里边的一些，他会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不会把逾越节或是五旬节这些个东西当作一个他们在神面前能得神喜悦的那一个依据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又我再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像兰培德弟兄，他在以色列他居住的地方啊，他住的那个房子蛮大，我没去过，那是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说去看看兰弟兄他们住的地方， 我那天我没跟他们去，不过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兰迪兄家里头，他那个客，他有两个不同的客厅，都是弄得好大的。那两个客厅，厨房当然是跟着来的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一个客厅是专门接待犹太人，而一个客厅是专门接待不是犹太人的人的，就是外邦人的人的。那因为他们那些人来的时候，犹太人来的时候，如果有外邦的东西在那里，他们根本就不会停留在哪里的。所以他就有两个客厅，那么当然也就是在饮食上面呢，各方面完全的都随着犹太人的习惯和规矩。那换一句话来说，你在他们的生活习惯的里边是有迁就他们一下，这一个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的话呢，就不是说许多神的儿女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说是一个不太智慧的做法吧。人家还没信主，你一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开。当然我们是带他们认识什么叫做罪人，什么叫做犯罪的事，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在那样的光景的底下，你是告诉他们真的，就不是在那里把他们定罪。如果是在那里把他们定罪的话呢，不敢说他绝对不肯信主，但最低限度是也起他们的那个好多的骚扰，在那里要转好那个圈子才会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就是把那个真实的情形来告诉他们，就让他们心里边有一个想法，然后圣灵在那里做工，他们醒过来，他们就知道。那就回到，因为上面所说的祭偶上的物，不错，你在认识上面，在真理上面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那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那祭偶上的物就更间接了，那更算不得什么了。何况你看到一切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的，你根本就不受它影响。那在真理上是这样，但是呢，你为了要得着它，你就不用着这一个真理所带给的自由，来叫我们完全不受一点约束。那就回到什么呢？回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那个法利赛人来，那个文士来问他，那个文士还是蛮寻求主的了，所以他问主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说律法里头最大的那个诫命最大的是哪一条？”那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个问题啊。他问的时候是最大的是哪一条？是哪一条？那我们的主回答什么样呢？他说：“你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里面最大的。”那就已经回答了那个问题了。但是主的回答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去就说。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然后主自己就下结论，这两个呢是律法里面最大的。那从主这个话里头呢，就 那我想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吃偶像的物的时候是这样子引过来啊，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一句一个什么事实呢？我猜他很深的领会了主这一个话，你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要爱主，尊主为大，顺服主。在你顺服主的时候呢，你也要看到一件事情，主心里头最挂念的是人，那因此你也都要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那是一个神一个人的问题。那么现在来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子一个交通出来的时候，很清楚的在那里把主的那个心思来领得出来。他不是跟从那些不信主的人，不管他是拜犹太人也好，没有律法的人也好，他没有不会正面去与他们在那里争辩或者对抗，但是他在那里很明显的是有一个事实摆在那里，他把神的道告诉他们，让他们在主的面前来承受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那但是将来做的时候，如果回到那一件事情，好像说那我放弃的太多了，我失去的太多了，连我的自由都好像不成为自由了。底下就说到我们必须要学习受约束，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是要有一点的约束，好叫我们把主的话带出来的时候，就不单单只是一些个话语，同时也带着那个属灵的权柄在那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引出他底下最幕后的说道，如果我不这样的话，那恐怕我不住的给人传福音，但结果呢，慢慢的主就没办法再使用我了。因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别人一看到你来的时候，他先跑开了，他根本就不肯接近你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保罗这样子交通过来以后啊，他就回头来说道，为什么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而知识不单是叫人自高自大，相反的，知识还在那里会给人制造陷阱。那这个就是第十章里边所引出来的那一个了。保罗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事情，归纳一句话来说，除了弟兄姊妹们刚才交通的人，你归纳一句话来说，那是什么呢？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他们又过了红海了，不但过了红海了，也在旷野里面走了蛮多了，蛮多的日子了。那么如果从预表上面来说，他们离开了埃及，那就是得救的了。如果他们再过了约旦河呢，那他们就是得胜的，去接受赏赐了。那我们不说的他过约旦河那么远， 就是说他们已经过了红海。那过了红海那是什么呢？知识上他们有，不但是有知识，那个知识就是说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主，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个知识他们很清楚了。因为当我们的主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把埃及的偶像打得乱七八糟，把他们埃及的偶像完全弄得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在知识上他们有，不但是有知识，也有经验， 也有经历，知识和经历都有。那这个就是他们刚才弟兄们提到的，说到他为什么说他们熟肉体呢？从仪表上面来讲，因为一说到他们那一段历史的时候，这都是仪表，除了历史以外，也那个仪表的成分也蛮高的，就正是瘦肉体的那种光景。因为知识也有了，经历也有了，但是不完整。那结果呢，就落在瘦肉体的那个光景里头。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熟肉体呢？有知识有经历，但还是熟肉体。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尊主为大了，在顺服主的权柄的事情上面有保留了。那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让他人的自己很自然就冒头了，就寻求自己的喜悦过于顺从神自己的那个引导带领和教训呢？那所以在旷野的里面他们出了好多好多的问题，都是这样，神说是这样，他们不理会神怎么说，他们只是看见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短缺，而不理会到神在他给他们的那个警告也好，带领也好。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虽然以色列人是那样，但神总是把他们走过，他走路是走过了，但神就用着他们的历史来作为用我们中文圣经这里的话来讲，就是说那是一个鉴戒。但如果用圣经原来的那个意思表达的话呢，你可以体会到他们所做的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你有知识有经历，但是你不顺服神，你没有以主为大，你还是活在自己的里头，那么就引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呢，你就落在试探的里头，你就没办法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行。那所以弟兄们交通到这那一句话的时候，的确是这段话的那个小节啊，你们以为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你要当就要就要谨慎，就是这样来了，就是这样来了。那你不要以为说有了那个知识。那个知识叫我们得了自由，所以我们就自由了。但是你晓得那个自由的上头还有一位给你自由的那一位主，你如果不服在主的权那个管理或是教导的底下的话呢， 你那个就成了滥用自由，就结果呢就会给自己制造那一个破口，或者说制造难处来叫你倒下去了。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就引出了底下保罗继续都要交通的了。第八章的里头，弟兄姊妹，你记得保罗没有说的很绝对，很绝对，不是说他说他不绝对，而是他说出来的话我们好像觉得还不是很绝对，因为人家问的祭偶像的物能不能吃，保罗那里是说可以吃但不吃，那究竟是吃还是不吃？保罗就说到了，为了别人的得属灵的益处，我就不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打扰在那里的时候，祭偶像的物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难处，那这就叫人有点困惑了。不是个个都是保罗能看得那么透彻，能看得那么清楚，因为在他们眼中看来只是看见祭偶像的物，那个答案就是说要么就能吃，要么就不能吃，不可能说有些时候可以吃，有些时候不吃。那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不吃呢？他这里就是说，如果叫弟兄跌倒，叫人心里不反正软弱，那我就不吃。那我怎么知道他会软弱呢？如果我不知道他会软弱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跟我一样在真理里头得着自由，我根本就不把那祭偶像的物放在心里。但是不是实在是有很多人似乎有这样的那个想法，从前最低限度我自己也就是在这种想法的里头，好多凡是跟偶像碰过头的东西，跟偶像有关的东西我都不要碰他的，不要吃他的。那像我们跟王师母回去他娘家的时候，那他娘家都没信主的那个时候，尤其他妈妈更不更，但他也知道我们有这个想法，所以去的时候拜过祖先的东西啊，他就隔在一边，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拜祖先，拜过祖先的你们不会吃的，好，我们试试，我们不会吃。但是那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吃也无所谓，但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们也没有吃。但是究竟能吃或是不能吃，这个是很多人发生困扰的，所以就引出保罗在底下所交通的那一段话。那一段话说什么呢？那一段话简单的来说，保罗是把祭偶像的物和祭偶像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区别。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的物也算不得什么，但是祭偶像这个事情呢，就不能一概而论，就不能和刚才所提那两样，跟偶像本身和祭偶像的物画个等号，这个不能画。保罗在这里就非常特别的来提到这一件事情。那所以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他说论到祭偶像的物， 然后在第十章里面说的呢，论到祭偶像的事。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了，祭偶像的物是那个与偶像没有发生关系以前，他是跟偶像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但是祭偶像的事呢，那这个就是直接跟偶像发生关系的。发生一个什么关系呢？从外面来看是发生一个敬拜的关系，从实际来说是发生一个交通的关系。这就牵到刚才这节弟兄所特别提到的那个点。我们留意到在起初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很清楚说到我们这些人是与他的神的儿子有份的，有份于他的儿子的，也就是说是交通到他的儿子里头去的。那么现在来到第十章说到祭偶像的物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祭偶像的事呢？与偶像发生交通，那跟偶像发生交通，那这个如果跟偶像发生交通，这个就是大事。偶像本身是根本没有东西，但是你要去与他有交通的时候，你就把他升级升到他是神明，他是可以接受敬拜的。这样就产生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了，因为第八章里头特别是说只有一位神，他是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那现在你在这里又把一个可敬拜的对象摆出来，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你把与他敬拜的，他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你既然是把他作为一个神明来敬拜的时候，那就不是一个神明的本身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属灵的历史的里头，谁要与神做对头的那个事实。那换句话来说，偶像的背后就是撒旦，所以你把他作为一个敬拜的对象的时候，那个木头仍然是木头，但是木头背后的那一个撒旦呢，就发生难处了。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说，祭偶像的物，这里所说的是祭偶像的事。那因着这样祭偶像的事情，是就引出那个属灵的交通的问题来，就带出我们自己薄饼的事情了。用我们自己薄饼的那件事情去反映你拜偶像的事在进行的时候所带出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跟偶像，你跟撒旦，跟偶像发生了交通了，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为什么你就留意到圣灵用着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话？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擘饼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杯，只有一个饼吗？这就引出了那个交通的那个事情。本来是两个，但是因着这个交通就成为一了。我们擘饼的时候，在动作上面我们是纪念主为我们死， 但是因着主为我们死又复活过来这个事情，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主联合起来了。那所以这个交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按照原意来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们统领基督的学，就是我们是交通到主的学里，我们统领主基督的身体，是我们交通到主的身体里。那这一个连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然后就引出了这个交通是主的宴席，我们像常常这样纪念主，我们一面是赴主的宴席，一面是在那里经历与主的那个的交通。那如果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擘饼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动作，也不是一个外表的那个一个仪文的东西，而是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实际里的时候，是我们交通到与主那个完全的连接里。那所以就引出那句那么重的话，你们怎么可以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呢？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既然交通于主，你就不能交通于偶像。既然你是站在主的那一边，偶像你就不能在那里有任何的交通的动作在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对拜偶像的事和祭偶像的物很清楚的那个分别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领会了保罗那个说我为了我放弃那个自由，他那个自由真的是自由，不是说那个祭偶像的物不能吃，而是说我为了免得有人发生难处而不敢到主的面前来，我就放弃这个权利。所以才引出底下的说，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市面上所买的肉啊，这里是他这里是这样说哈，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上次弟兄们都提过了，为什么在世上所卖的都可以吃呢？在世上卖的是毒品吗？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世上所卖的他们都是献过祭然后才屠宰的。那所以都你如果你要知道这样的事情，你就晓得在那个时候你要吃肉的话呢，就全都是祭过偶像的。但现在因为你懂得那个祭偶像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在祭偶像的那些庆会，或者说在祭偶像的那个动作里头的那种隐隐实实。如果是祭偶像的那个里头的那个隐隐实实啊，这保罗说那个绝对不能碰。但是市面上卖的，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规矩，所有的屠宰都要去献过祭一下，然后才宰杀的，你就不必管他，因为他已经当作商品卖出来了，他不是在那里侍奉敬拜那个偶像。那然后他底下又在说了，如果在世上所卖的你是可以吃，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去复习， 你也不必管他给什么你就吃。如果他说这是拜过偶像的物，他是特别觉得哦，你是信耶稣的人，你跟偶像应该不要关系，这个你可以不吃了，你不要说，我有自由，你没有什么相干，我可以吃。弟兄姊妹们，你就留意了，保罗就说，免得他们发生一点点的误会。保罗说，在这种情形里头，为了他的良心，我也放弃。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借着他自己的话，是给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里边，主给我们有很清楚的界限的。他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得着自由的地位上，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界限，不是在那里随便使用自由。这就引出最末了的说道，不管是什么人啊，不管是什么人，我都不让他感觉对我信主是有难处，好像觉得哎呀，你们信主的人很难相处的，这样这个又说不行，那个又不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好，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在那里定罪。我们感谢神，主知给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该碰的，但是我们晓得定罪的权柄不在我们，是在主。我们是愿意得着那些人，因此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受约束，有些话该说的我们就说，不该说的我们虽然说出来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还是有点保留，让神自己去做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保罗就把他自己个人在实际生活里头怎样活在那个属灵的引导的底下，所以就引出十一章里边所说的，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就这样了。